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日本殖民带给台湾什么，是吧？ Hey. 是吧？
照理说我想出这个题目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天前啊，这个时候这个话题在台湾还是最热门的话题，
是柯文哲。
对，可是呢这十天来台湾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了，十天之内两件事情上国际媒体，
一个是摔飞机的事，一个是这个囚犯这个挟持典狱长。
对，突然我今天的题目变成好像有点过时了，就是日本殖民带给台湾什么，
一点都不过时，我们随时还泡在里面呢。
因为我要说，其实这个题目是我去年年初就想讲，因为跟甲午有关，因为毕竟台湾是因为甲午战争而变成日本殖民的一部分的，
是
哈。可是我就一直没有提起劲呢要来讲这个题目，所以幸好是被柯文哲讲这个话刺激，所以我就想说那终于赶快就趁甲午年结束之前来讲这个题目吧。我并不觉得柯文哲的说法是这样子，我用的是那个后来公布的录音档哈，他的原文是这样子。我后来在想亚洲的历史，四个华人地区，台湾、新加坡、香港、中国，我发现被殖民越久，果然越高级，蛮丢脸的。被殖民久不是什么坏事，你看新加坡殖民最久，所以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大陆好。好，那后来他举的是越南跟中国大陆的对照，他用的是红绿灯这个习惯，然后他认为这个红绿灯，红灯要停下来，这要花20年才能够训练出来。好，这是柯文哲的原文哈。很多人谴责他这个说法，可是我要说哈，歌颂日本殖民，觉得日本为台湾做了很多事，我认为柯文哲并不特殊，甚至我也不觉得说，这几年的话，你也不是说像那个李登辉那个世代的会有一些这个亲日的言论哈，我会觉得说连年轻世代都已经有了，去年最好的例子其实是《Kano》那部电影，是很年轻的人魏德胜的创作啊，你看那个《Kano》里面怀念的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30年代哈，把它怀念的好像说那是一个台湾的美好时代，而且呢，他对里面对日本对台湾的建设，因为我对Kano的一个大意见就是说他离题太多了这样子哈，他就好好的拍那个棒球队的故事，可是他一直要去歌颂日本对台湾的建设，一个是嘉南大郡，一个是日本对一个台湾的那个农业的这个改良嘛。我看的特别是嘉南大郡那一段的时候，我看的有点不好意思。那是1930年竣工的一个工程，水利工程，以工程本身来说话，因为被那个导演一拍哈，好像嘉南大郡是登陆月球这个等级的壮举似的，可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嘉南大郡的那个工程的这个它的难度事实上是人类在应该是6000年前就已经突破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嘉南大郡为什么说你一定要花那么多大的这个笔墨来歌颂呢，所以我会说从Kano其实我们已经看得出来，现在连台湾新一代的人也觉得日本给台湾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初体验，我说这是事实。可是我要说哈，被殖民没有好的，只有惨跟更惨的差别而已啊！所有的被殖民，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殖民是好的。我们来看看全世界现在最穷的国家，哪一个不是被殖民的？然后呢？当然，我会觉得呢，柯文哲的这个发言呢，可以被诟病的一点就是说哈，老实说，我如果是新加坡人跟香港人的话，我也会受到莫大的侮辱，
是
哈，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跟香港啊，他们的很多的这个经济建设哈，事实上是跟我们台湾一样，因为你不要忘了，新加坡跟香港跟我们台湾一样，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起飞，都是来自60年代之后。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比英国的工业化晚了200年、就是说我们是光这个跟我们被殖民有没有关系，这是绝对有关系的，所以我今天来讲说被殖民没有好的、只有最惨比较不惨跟普通惨的差别而已，全世界最惨的殖民绝对是比利时去殖民刚果、比利时去殖民刚果留下了什么，你就看那个那个血钻石那部电影就知道了哈，或者说你看那个有部电影叫苏格兰王，就是我们知道说比利时那个刚果到现在有图奇人跟那个图人互相杀来杀去的这个历史嘛，这个其实是因为被殖民的后果，因为比利时在殖民他们的时候就鼓励一族人去帮他们管另外一族人哈，或者说你甚至会讲说南非的那个种族隔离，那也是被殖民的后果，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台湾的被殖民经验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啊，我们可能在所有的被殖民经验里面，我们算是好的，因为的确日本给我们带来很多硬体建设啊。然后呢，可是我们并不能说这样子说，我们就比没有被殖民过还要好。所以我今天来讲说，日本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现代文明有什么好的一面，而且我主要要讲的是坏的一面，
这是负面表列。
对，因为好的一面其实大家都看得到。我知道说现在台湾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日本带给台湾很多东西，有一个原因是日本带给台湾的硬体建设，如果是比品位的话，哈，真的是比国民党带给台湾的建设还有品位。最好的方，最好的就是说，你看台各大城市有点品位的建筑很多，真的都是日本人带来的。
是，
而且我们如果去日本看日本当地的建筑的话，你会发现他给台湾的建筑呢，啊，例如说我们的火车站啊，或者我们的总督府啊，只是 size 小一点而已。
嗯，
事实上，如果是比美观的话，不会输日本本土的。
是
啊，所以我们那或者说日本给我们的。日本时代在台湾的这个都市规划啊，其实也都规划的还蛮美观的，比后来乱七八糟的规划出来的国民党时代来的规划的还要好。所以我说这个硬体建设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可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是我们跟日本是殖民跟被殖民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只是讲说殖民有没有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会觉得大家希望我不要，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坏处啊。那柯文哲的那个说法还有一个说，你看新加坡殖民最久，所以新加坡比香港好这一点哈，
嗯，
事实上我不太清楚新加坡的殖民要从哪一年开始算呢，啊，我们知道新加坡其实呢在中世纪的时候曾经是一个独立王国啊，而且是马来人建立的一个伊斯兰教的王国，因为那时候是因为这个印度洋啊，有了这个印度洋开始有了贸易之后，所以新加坡那里变成了一个通商的，因为马六甲好像一个通商口岸，所以它有了一个建立王国的这个本钱。
嗯，
可是因为它太小啊，在当年中世纪的时代的话，你是一个。哦，当然它也不是大陆的边缘啊，至少它是马来半岛的边缘。所以呢，当然马来半岛那边的王国势力会比它大嘛，所以一下就把它征服了嘛，哈。可是呢，之后的话，当新加坡沦为马来这个半岛的外岛的时候，新加坡其实没有什么发展。新加坡又再次发展的话，啊，事实上葡萄牙去征服了马六甲之后，葡萄牙也不理新加坡，啊，后来是荷兰人去，
嗯，
那个荷兰也没有理新加坡，
也没有留下来。
对，所以那个你严格说起来，新加坡那个时候还没开始被殖民，虽然葡萄牙人来了，再来是荷兰人来了，啊，再来是英国人去的话是1819年，所以有人把现代新加坡的历史从1819年开始算，哈，1819年来佛士去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的话，事实上你也不能说它是殖民地，因为它在那里没有一个官僚体系，顶多就是说那里有一些基础的一些贸易的一个通商口岸的一些设施而已。所以我会觉得说从1819年来算新加坡是殖民地的话，我对这个算法是存疑。我认为新加坡变成殖民地应该从1867年开始算，意思就是说新加坡那里有设一个政府，而且那个政府是直属伦敦，就是变成所谓的 Crown Colony， 直属伦敦的那个殖民地的部门，而不是属于新德里了，不属于那个，因为他本来如果是属于新德里那个时候，他也还没有归英国政府管，他是归东印度公司管哈。我也觉得那，所以我会说，新加坡如果是用 Crown Colony 来算的话，它是1867年，所以你怎么会说它殖民的年数比香港短嘞？因为香港更早啊，香港是鸦片战争之后
1840年，
而且呢香港是一直殖民到1899年嘛，哈，然后呢我还要讲说还有一点，就是说新加坡跟台湾跟香港，就是说新加坡跟香港还有台湾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啊。台湾人的汉人移民，因为我们今天讲殖民的话，我们不会讲原住民被殖民，因为原住民被殖民的话应该是汉人来又开始就原住民就被殖民的，我们通常如果是讲汉人被殖民的话，台湾的绝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台湾人是明朝跟清朝时候来的，可是如果是香港跟那个新加坡的话，他们那里的华人在英国去之前就去的其实人没那么多，事实上他们是是英国人去，他们需要这个来帮他们处理贸易的，处理 这个行政官僚的去的，他们才华人跟还有如果是新加坡还有大量的印度人才大量移民去新加坡的、嗯、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是甘愿去帮殖民官做事的、
嗯
啊、所以你可以发现新加坡跟香港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抵抗殖民统治的抗争，不像台湾人就是说我们已经先认知自己是中国人的、
嗯、
日本人才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年的这个殖民抗争哈。可是这个也影响了这个殖民的方式的不同哈。所以我今天来讲日本的给台湾的殖民带给我们台湾的负面的遗憾哈，这是什么哈、
嗯？
第一个我先讲，这个是所有的殖民地都一样，可是日本的确有比别人更好的。日本有给台湾非常好的基础教育建设，
嗯，
啊，这个是当年国民政府选择来台湾，我说如果没有去海南岛选择来台湾哈，有一个非常原因，就是台湾其实那时候的教育水平是算高的，
是
啊，跟中国跟海南岛比起来，当然高太多了，跟中国内陆比也是算高的，可是呢。哦、你如果去看这个，我请大家观察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在台湾的话，不要说大城市，包括偏远的学校，
嗯，
都一定有升旗台，都一定有一个大的操场，
是、
哦、而且呢校舍建筑也都还不错。你如果去外国看的话，我举为例好了，光美国好了，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中小学的设施比美国好太多了。
怎么讲？
因为在美国，你如果是大城市的话，常常所谓的小学、中学就是一个公寓而已。
嗯，
美国很多小学、很多中小学哈、
啊，这个我有印象。
公立中小学哈、啊、是没有操场的。
在纽约有大学，也就是在大公寓里面，
就大公寓而已。可是为什么在台湾，我们的所有的中小学，我们都觉得说要有一个很大的操场，要有一个这个，要有一个非常一个独立的校舍，是一个基本设施。嗯、我要说，这是要谢谢日本。因为日本他们当年他们来推行这个普及教育的时候，他们是以法国为基础，所以你去法国看的话，你会发现对他们在怎么样大的城市，在什么昂贵的地方，他们都中小学都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法国基本上，这个日本基本上是学法国啊，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的中小学的设施很明显的是比香港好太多了，因为我们知道香港所谓的天水小学是不是？
是，
意思就是说那个一个公寓的楼顶，随便就大家在那里三四个小孩子，我坐在那里上课，那就算一个小学了。所以英国根本没有去给香港啊，也当年也没有给新加坡什么一些教育基础建设。
所以你现在还是在正面列表。
好，我回头讲，我在讲，可是他对台湾的确有教育建设，这个是很多国家去国外殖民都没有做这事的。可是我要讲负面的是什么？这个就跟大家都一样的。日本人是不给台湾，尽量不给台湾高等教育的机会的。
嗯，
好，这个我来看那个，我去调了这个台北帝国大学，就是台大的那个前身。到了1940年的时候，因为台北帝大的话是这个1928年成立啊，1928年的这个时间点哈，跟新加坡大学差不多时间。啊，因为新加坡大学的话，其实台北大学也好，新加坡大学也好，还有香港大学也好，前身都是医专啊。香港大学的前身也是医专啊。然后呢，其实殖民地呢，通常来自帝国呢，都不会觉得殖民地的人子民需要受什么高等教育，所以呢，被殖民的地方要去念大学，机会一定比没被殖民的地方还差很多。
是，
我们来看看中国啊。你中国的话，你光看那些有来台湾复校这些大学哈、啊，
嗯，
在中国的创校的时间，
你的意思就是49年以后
啊，来台湾的话，其实你就去看中国的大学一个一个网页，你就会发现他们创校的时间都比台湾早。
嗯，
好、啊，这个。如果是南洋公学啊，跟那个就是暨南大学哈、啊，跟那个北京大学啊，当然那个是这1911年清朝末年就成立的嘛哈。可是呢，到了19这个，就是到了差不多辛亥革命前后呢，是西方的国家大家争相去中国设大学。
嗯
啊，你看那个辅仁大学啊，是天主教去设立的嘛哈，这个。
念经大学
啊，然后还有像那个来台湾的东吴大学啊，这个也是基督教设立的。事实上呢，在中国虽然很多地方没有被殖民，就有租界而已哈，可是呢，很多地方它开放让各个国家去设大学，你就会发现台湾反而因为脱离了中国，反而我们少掉了这个机会。
嗯，
啊，然后台北帝大的话，哈，你可以看到说，它有所谓的文政科，有理学科，有理学部，有农学部，有医学部，有农学部。事实上呢，除了医学部的占比 台湾人跟日本人的占比是一比一之外，其他的部门哈，台湾人要考进去是非常非常难的。意思就是说，在教育上，其实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是有种族隔离的。因为他念你，他有设一个台北地大啊，可是那是因为主要他是要给在台湾的日本人设啊。你如果在台湾的台湾人，你很难进得了台北地大。除非你要当医生，可是你医生的程度，你可能日本，你明明在台湾的台湾人比日本人多那么多，可是你的占比也只能占一半而已。啊，可是呢，这是为什么说在日据时代，台湾人去日本的留学生的人数高达200,000人，以当年台湾的人口总数就有300,000-400,000，200,000人的留学数，那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啊！而且你要想想看，这也切割的阶级，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家里很有钱的人，你才有办法去念大学，因为你要去日本念嘛啊！
是，
而且呢，我也要说哈，你如果是看70岁那一代的在台湾人哈，有念大学的女性哈，我会说10个里面9个9应该是外省人。因为在民国时代啊，就是说在20-30年代，一个女人在中国要念大学的几率的确是比在台湾高很多了。
是。
好，所以说这个是光中日本人他对我们的成为精英的机会，其实它就有煞大的限制，
就剥夺了很多人，
剥夺了台湾人成为精英的机会。我知道现在台湾人都会讲说228我们被杀了多少精英，可是我要先讲，是日本人就已经让我们的精英的人数就减很少了。嗯，耶耶。
News 98, 98新闻台，礼拜五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日本殖民带给台湾什么样比较属于负面表列的经验？
意思就是说呢，我刚刚讲第一点就是说，台湾那个时候呢，台湾人想要受精英教育在日据时代是非常非常难的啊。首先日本在台湾呢只有设一所大学，其他都是专校啊。然后呢要台湾要念到专校也很难啦，所以当年可以像那个詹宏志的爸爸可以考上那个工专的，或是可以考上台北双专的，其实也都超难考的了啊。可是呢，台湾最难的是要考上这个台北地大啊，而且因为台北地大只有医学的占比是日本人跟台湾人一比一，如果是文政科的话呢，我查到的1940年的日本人跟台湾人的占比是82:5，如果是理农科，就是有物理系啦、化学系啦、农业系啦，占比呢？是日本人86人，台湾人4人。这是为什么？我看到那个 Kano 在讲日本人对木瓜的那个贡献的时候啊，改良木瓜的贡献，我看了有点难受。原因是他并没有好心要把那个技术传给我们，他就算有那个技术的话，他也要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台湾人就算对农业有兴趣的话，他是不给你的这样子哦，他强迫你去日本留学这样子哈。然后强迫日本留学的话，就让很多有才华的台湾人没有办法受大学教育了啊。那我刚刚讲这是第一个，可是我要说，的确台北地大跟同时期的中华民国大学比水平应该是比较高的啊。你如果看台北地大当年来台湾的做教授这些日本人的话，后来回日本的话也都是一流的学者啊。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啊，是台北地大的水平怎么会比中国大部分的大学水平高嘞？是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学潮太激烈了
啊。
其实你如果看、
民国8年开始，
对，其实你只要看那个蒋梦麟的那个西潮那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学潮不是像你们想的就是五四那种什么争自由争民主那种学潮哦。以蒋梦麟的西潮来写的话，只是那个饭堂的饭不好吃，他们也发动学潮，就是而且他们发动学潮的方式不是说去抗争哦，他们发动学潮的方式就是把厨师抓起来打一顿哦。所以你想想看，那种环境怎么可能好好念书嘛哈？所以我说同时期的大学虽然中国民国的大学水平没那么高，可是毕竟它让中国人可以变成精英的管道会比较多，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大学可以教出吴建雄，可以教出吴大猷那些后来在国际上发光了一流的科学家。台湾人要出科学家真的要等到李远哲这一代，所以这是日本人害我们的啊。这个啊，那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啊，我们就会觉得到现在还非常普遍的，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小孩子去念医学院？ 我从小的时候，当然我爸爸也是医生嘛，所以我爸爸也非常希望我去念医学院，我都以为全世界是这样子。我去美国才发现没有，在美国的话，这种正常国家医生就是专业的一种而已。你可以工程师也是一种专业，律师也是一种专业，会计师只是一种专业，可是只有在台湾，我要说只有在台湾，因为连日本都没有。你会看张爱玲的小说里面童振宝是什么行业，他是工程师，你就会发现在同时期的日剧时代，日治时代的台湾文学里面没有这种行业。台湾人是没有工程师的哈，或者说台湾，或者说在日治时代，你如果是在你在那个台湾文学里面要看到绅士等级人的话，真的不是读书人，就是啊下排，就是那个地主后代，真的是只有医生而已。这个你会发
现，你的意思是说医生多了，或者说医生的这个被渔扬的这个价值或地位比较高了，
这是全
它是一种文化的缩减。
对，它是全它跟。他跟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原因有关系。我说在当年台北地大，文学、政治、哲学、化学、物理、农，甚至连农业，他都不让台湾人念。他只有在医学院医学系，台湾人跟日本的占比才是1:1、意思就是说台湾人你如果想出头，你就真的只有医生这个选择，你就是能考进台北地大的医学系。这是为什么在我爸爸小的那个时代，医生管你出身怎么样，地主如果把女儿嫁给你的话，是要给你送给你一床房子的啊，就是你是最快的变成
绅，开业了，
你是最快的变成绅士等级的出，就是穷人的小孩，普通人家的小孩要有出头天的话，最快的方式是当医生啊。你可以发现，当年台湾人呢要去日本留学，其实最多的也是学医，就是台湾在日据时代就有医学当医生一枝独秀这个观念，这个是留到今天啊，到今天还有。你会发现呢，这种爱考医学系的哈，如果是现在的话，南部又比北部严重哈。
是，
你如果看到那个南部的小孩如果很优秀的话，你都会发现哦，他要当医生这样子。你会发现南部到现在还很严重哈。可是呢，我说呢，你如果看张爱玲的小说，你如果看民国的小说，你就会发现没有诶，中国没有崇拜医生这个特别崇拜医生这个行业。这是为什么说你今天我是看外省人家庭的子弟话，他不会像那个台湾人一样哦，非要当医生不可哈。然后呢，在我说这个是日本留下来的，它限制了台湾人对精英的定义，就是第二个日本人留给我们的遗骸这样子哈。第三个哈，这个要讲的话哈，就有点难哈。我要说，那是因为我们被日本殖民啊。如果被香港跟被英国殖民的话，就没有这个缺点。日本人限定了台湾人的国际视野。
哦，国际视野不历经了那么多时间，那么长久的历史发展。而且好几代人过去了，为什么还能够限制呢？
好，我先这么说哈，我们要先想象说哈，在二次大战之前哈，当年是没有所谓国际贸易体系的。这是为什么大家要来海外发展，那些帝国要来海外发展殖民地，因为你没有殖民，因为你多了殖民地，你就多了市场，跟特别是多了原料的来源。
是，
所以呢，你同样是被殖民，你如果是在你是香港被殖民，跟你同样是华人好了，你在香港，你在新加坡，你加入的是大英帝国的贸易体系。可是你如果是在台湾，你加入的就是台湾跟日本之间的贸易体系而已，因为当年没有自由贸易。这个是你可以看说，同样是留学生，你可以发现中国的民国那一代留学生去哪一国都有。也有去留学德国的，蔡元培留学德国的，那个陈寅恪留学德国的，也有留学法国的，
法国的多了，邓小平留学法国
的哈，那个然后这个刘半农留学法国的，留学英国的钱钟书留学英国的，张爱玲的妈妈她不是留学生，可是呢，她要出国的话，她也是要去看英国哈，然后留学美国的更多。你可以发现，在台湾哈，留学日本以外国家的，我们数都数得出来。一想到留学美国，我们马上想到廖文毅；要留学俄罗斯的，那就是那个谢雪红那一批人哦。留学这个英国的，我们只想到雾峰林家啊、哦。就是说，这个当然你有一个解读是说呢，有一个解读是那个，因为台湾人没有钱哦。有钱的真的是只有你能够留学钱真的是只足够到日本去，要留学其他以外国家花费已经超过了台湾人的这个经济能力，这也是一个可能。可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台湾的国际视野就觉得去日本留学最棒了。然后呢我再举一个例哈。
那这会影响到现在吗？
我会觉得光哈，光我们没有这个国际运作能力，因为我说你在香港，为什么说这个华人是在英国统治香港跟新加坡时间才大量去新加坡跟那个香港的？因为华人是非常好的去下面做买办的人，因为当年新加坡跟香港他们从事的还是来东方的贸易嘛，所以中文一定很重要，可是你也要懂英文啊，因为然后中国人又愿意学，不像马来人懒得学英文，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中国你到了这个香港跟新加坡去的呢，就移民去那里的华人，他是国际视野会比来台湾还要好很多。我会说不用说香港跟新加坡的华人，你留在上海的话，你的国际视野也会比台湾好，你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往国外留学人就是日本以外国家留学那么多，可是台湾人真的是只有去日本而已。国际视野的话，我再举一个例啊，这个例子有点残忍，在连胜文要选举的时候，大家在网络上流传了一个连雅堂写给连振东的信啊，那封信呢是连振东大学毕业之后192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去中国啊，他去帮国民党做事的时候连雅堂写信给他的，他给连振东的信意思是说哈，日本一定会战败的，所以你要好好的把握国民党这条线这样子，你要好好的帮国民党做事这样子，就未来就靠你了哈。大家是在讲说哇，连振东去中国根本就是投机嘛，可是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想，哇，连振东好有国际观哦！1930年左右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日本一定会输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同时其实在中国的台湾人非常多，他们都是去帮日本人做事。其实我跟看到连振东那封信其实让我想到，为什么到了已经都接近1940年了，台湾人还那么多人去帮满洲国跟去帮汪精卫卫政府做事嘞？就汪精卫政府就是说我会想说他们那时候是大家不知道日本一定会输了吗？
或者说他们对于日本长期的几代以来的至少两代以来的依赖是吧？
也不是说依赖，因为我要说哈，当年你如果留在台湾的话哈，因为你是出路全面的那个受阻碍，所以同样的那个教育程度人，你去满洲国跟去汪精卫卫政府，你的发展就会比在台湾好。
嘿，六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日本殖民
带给台湾的遗憾，因为我今天要讲的是负面的。
这个遗憾两个字还蛮重的哈，因为现在很大部分人都还蛮怀念，或者说会塑造出一个怀念日本统治时期的这个神话嘛，对吧？就是那看起来这个很多都是老一辈的人多么怀念当年有秩序啦，治安啦什么。那你我想你今天带来一个不同的角度。
对，我刚刚讲第一个是它限制了我们的这个
精英的发展，
那个精英教育；第二个是限制我们成功的定义啊；第三个是限制我们的成功视野。我特别的举例是想说，为什么在这个当年的满洲国跟那个汪精卫政权，为什么有那么多台湾人去中国工作？就算说我们知道台湾人在台湾是受到歧视的。的确他去满洲国跟去汪伪政权的话他比较容易出头。可是我要说到了1940的时候，日本已经一旦日本对这个英国跟美国开打的一点点国际视野的人就知道日本一定会输了，所以日本在这个不要说也在台湾的统治一定快完蛋了，连日本本国都快要完蛋了。所以我会说去满洲国跟去这个跟去那个汪精卫政权做事是一件很没有国际视野的事情。我想说只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说他们真的相信了当年的日本的那个军国的教育这样子，然后真的他们会建立这个东亚共荣圈是有可能成功的。这是我讲的是第三个啊，就是说你今天在香港跟在新加坡被殖民，你还可以加入大英帝国的这个国际体系，这是为什么香港跟新加坡无论要发展亚太什么什么中心，台湾条件都比台湾好太多了，只要讲到英文跟国际运作的能力啊。
是，
可是因为我们被日本殖民，我们加入就是跟日本之间的贸易的体系，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好处啊。第四个呢哈，第四个我要讲说日本留给台湾的遗憾是，所有的被殖民的国家都一样，都会延缓我们的工业革命。这点我们跟香港跟新加坡一模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们跟他一起都是亚洲四小国，
是
因为亚洲四小国全部都是被殖民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可以说哇，因为我们被殖民过所以我们现代化，可是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被殖民的话我们老早就工业化了。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在被殖民国当作比较廉价的劳动力的市场， 是吧？
因为我们被殖民，所以我们没有，我们小孩没有办法，我们的那个年轻人没有办法啊，去有变成工程师的机会啊，或者说呢，我们是连那个工业化的速度都会比没有被殖民的时间晚哈、啊
嗯。
我举个例哈、啊，我是好几十年前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很红的纪录片叫《跳舞时代》，讲那个台湾怎么开始，也是一样怀念那个三十年代台湾的那个所谓美好时代哈、啊
嗯。
可是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疑问。里面呢，当然有很多那时候台湾的流行歌，到现在还是很流行的，什么《雨夜花》啦、《望春风》啊，邓雨贤那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歌。我那时候就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作曲家、作词家都是台湾人，买这些唱片的也都是台湾人，为什么这些唱片公司的老板都是日本人？
嗯，
要做唱片的话很简单，第一，你需要买机器。好，你需要设录音室这样子，你需要请员工。为什么台湾人自己没有开唱片公司嘞？所以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在想哈，一来呢，因为我们变成了殖民地，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产业都是为了要服务日本本身的工业化。
是
哈，因为毕竟日本是明治维新还不到三十年就已经把台湾拿下来了、
嗯、
那个时候日本的工业化也才要起飞而已，所以当然他不希望台湾发展工业，他希望台湾的我们就是提供资源给日本就好了，
支持日本的工业化、
啊、这是为什么说那个台湾那时候的农夫，事实上你有被殖民跟你没被殖民，你身为被殖民者 的农夫你是会比较辛苦的，因为你的地方 你种出来的东西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口，要不然就是在台湾，要不然就是输往日本，特别是说你是种蔗糖的种甘蔗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卡农里面大大称赞那个迦南大郡，其实也是为了种甘蔗。可是甘蔗种出来的话，不是受益的，并不是农民，那事实上是要被当做日本的那个工业原料哈、啊。那我们当我们的这个像糖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烟啊、酒一大堆东西都专卖的话，有什么样的缺点？它其实让台湾很难本地很难有自己有资本的形成。
是
哈、啊，当然日本也有带给我们的金融建设也有优点。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大家最近因为在反机改，所以我看到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在讲说什么那个机改作物给还有绿色革命给印度带来多大的灾难，没有绿色革命之前日本的印度的农夫还可以自给自足，可是绿色革命之后印度的农夫就变成要自杀了哈。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其实有另外一个看法，我会觉得说那叫做英国殖民或给印度殖民没有给印度的农夫建立基层金融，可是日本给台湾的基层金融建立得非常好，这是为什么我们台湾是绿色革命的受益者，因为农夫要借钱很容易、啊、可是呢日本让台湾，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创业，例如说想要开一个唱片公司来请邓雨贤作曲好了，你是没有借钱的管道的、啊、然后那时候呢日本呢也人呢也希望台湾的地主阶级尽量不要把钱转去工商业，因为呢他有日本时代有专卖制度、啊、这个是我们说为什么今天台湾有那么多党产啊或国产啊，因为事实上都是从日本接收的嘛、
嗯、
就是日本那个时候已经把他们的产业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不让台湾人碰产业了，所以台湾没有办法有资本累积，所以这个是台湾的工业革命、啊、为什么会比没有被殖民还要晚，
延缓了台湾的自主的工业革命、
啊、每一个国家工业化一定是从纺织厂开始，你想想看台湾的纺织业是不是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上海那些纺织厂来台湾、嗯、台湾才开始有纺织业的，所以台湾的纺织业事实上是比欧洲晚了100多年以上，这也是我们被殖民的后果、啊、
我们还有两分钟，
第两个好，我让你有两分，这个让台湾有我们被日本殖民让台湾有非常非常很不好的现代军事经验、啊
嗯、
你今天在香港跟在新加坡二次大战对你来说就是日本人打来的你被占领、啊、可是在台湾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军事经验，就是我们去当军夫、
嗯、
今天你如果是日本人的话，日本人拍了一大堆讲他们当年二次大战之后日本阿兵哥多可怜多可怜的电影，甚至连克林威策好莱坞电影都帮他拍了一个那个硫磺岛的戏，都在讲日本军很可怜、
嗯，
日本军再怎么可怜，你没有台湾人可怜，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人去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军人的身份，是以军夫的身份，
是
军夫就是强迫
是、嗯、
啊，就是我讲军夫就是强迫的啊，而且是奴隶，而且呢你就是做苦工就对了，意思就是我们去做的什么工作呢，是挖战壕哦、是去煮饭，煮给好几万人吃饭，可能十个人要煮给好几万人吃饭、
嗯、
还有就是我们要帮日本人管英国跟美国的战俘、
嗯
哦、你可是呢我那些军夫的身份也没有比战俘好一点，因为事实上他也是奴隶、哦
嗯、
我会觉得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到现在台湾人很不喜欢当兵可是非常喜欢当警察，
嗯，
因为日本人在台湾的时代是警察治国嘛，所以台湾人可以当到警察的话，是可以变成优等人的方式。可是你当台湾人想到军人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当军夫，所以当然台湾人到现在还是很不喜欢考军校。我要说哈，你今天如果是在中华民，就在民国中华民国的话，军人至少还是从军爱国。可是军夫真的就是
他有一个自我高贵感
的
尊严，
对，至少他的牺牲值得。军夫的话真的就是做奴隶而已嘛，这个就是香港人跟新加坡都没有这个不幸。
日本殖民带给台湾的遗害讲了至少这五个面向，
我讲了五个。
我们还要期待你就把它发表成文字。
谢谢。新年送礼。